在家就是可以有夫妻的生活，但是不应该越轨，你要出轨也还是有问题啊。这个出轨的话，那就你想要得圣道也是不行的呀，也是不行的呀。这个菩萨戒你因为大悲心救护众生，所以这个杀戒盗戒在先，淫戒排在第三，没有排在第一。这种啊，我刚才说啊，水水不需要死孝水，但问题呢，就是要修内观，要修十年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之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无我。当然，我说修十年处。就会有人说：“哦，你说这个小乘的十年咒，小乘多吧？我们是大乘。”其实我们不要这样讲话。我们学习小乘的十年咒，实在这样的法门是同于大小乘的。这个法本身内大小的差别，是我们呢学习佛法的因。你内心的动机来决定你是大乘是小乘，如果我们没有大悲心，那你修十年处就是小乘；我们有大悲心的十年处就是大乘，所以不应该用大小乘来合适。就算是小乘，他也能走圣道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并且他有实际的作用。我们要能修定观，我们心里面呢就清净，我们看见女人的时候啊，并不清净的观，看见男人的时候心里面清净，心里清净的时候诸天善神都知道，佛菩萨也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弟子心清净，你看佛菩萨心就欢喜了。”佛菩萨说：“不，你修的小乘佛法。”佛菩萨这么说：“你修的小乘佛法，他也是圣道，有什么不好呢？”所以我们修到圣道主要的原因是对治我们的烦恼，我们烦恼对治出去了，我们内心里面有清净的功德，比那个眼入心相差不知几千万里了。我们心里面要入心的地方，我们心里面有些污点，诸天善神都知道的呀。诸天善神对我们怎么想啊？轻视我们呐、啊，鬼神都对我们都轻视啊。因为我们内心清净的话，心上界定位，诸天善神对我们恭敬啊，对我们有恭敬心，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应该呀，注意这件事，学习佛法，学习十年处，修不顺观，应该做这件事。这个事当然呢，也有人想，我们弘扬净土法门，我们不修止观的。我在想啊，我们修不顺观，把内心的颠倒妄想啊，就欲心把它清除去了啊。我们清净心念阿弥陀佛，很容易就得一心不乱嘛，很容易就心不颠倒嘛，这是符合了阿弥陀经上释迦牟尼佛有开示的条件的。往生阿弥陀佛为师呢，不是成就的吗？这和净土法门没有冲突啊，而且还是成就了净土法门现行的思量了。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有欲心，你念佛念不念也不会一心不乱呢、啊？你们一心不乱呢、啊？我看不能。所以呢，与净土法门无冲突，反倒成就了念佛法门。所以观世音，我是念佛给净的。那么也好，一个句话要我看就是说大话， 你真是念佛跟那么了不得吗？我认为呢，当然也好了，所以应该修不净观。我们从那个在律上看，在我们出家人里的这个藏经里面那个广目上看，看那些在藏经里边呢，你读那阿含经的，那佛在世时那个多数都是修不净观，多数是这样的。你有什么不是，有什么不好，并且这个它有实际的作用，所以应该这样修。有关说，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，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有不净观的法门，在《六界十度论》里面也有不净观，在《天台寺大智的十三般若经》里面也有说的不净观，在现成的。你一翻个本就翻到那里，现成的，也不用你现你去自己去摸索，不需要现成的。但是修不净观怎么修法呢？要把这不净观的文章背起来。我说我现在有影印机，我照本子把它影印，这也是可以的。其实最好是自己抄写，你一印一印的抄写出来，然后你的照你抄写。你抄写完了再校对一回，照着原文校对一下，哪一个字写错了，另外缺少一个字，缺少一个校对一下，然后把它背起来。背下来的时候呢，你就啊，最好在一个寂静的地方，一面静听，一面背这个文。背完呢，你走几步，你也就可以站在那里，你思路根据这里面的道理，然后再走，再进去，一方面背，一方面思维，然后可以静坐，坐在那里，你可以修休息观，休息观是直它一刻钟，直它一个钟头也可以，然后再修不净观。修不净观，你可能会用15分钟修完了，也可能用30分钟也可以嘛。修完了再修什么我的止，就是这样修，由止而后观，观而后止。而这个时候最好是在寂静的地方，寂静的时候修，修久了呢，你内心里面就没有欲，你看见女人的时候心里面是。人们对这个一，他要去的地方也一样，看见男人起了面试，就忽然间要有什么分别心，立刻把分别心就可以现前，一现前立刻就阳气就没有了，他就有办法使人内心清净，所以清净的时候心里面也感觉快乐。如果说是我不修分别心，你的欲心动起来，你苦恼，你感觉苦恼。假设要是严重的，会过界了，过界了更苦恼。这时候可怎么办？后悔都来不及了，你后悔你来不及了呀。但是你要肯努力，这件事就可以防患未然。我根本不过界，没，这都是臭皮囊，完全没有爱心，完全没这个问题，所以就应该这样做。应该这样子修不净观。我不知道各位，这我生年这个同僚，各位同僚，你认何？要佛子知音，教音音，乃至一切不得不音。这是第一段的，取过自障，就是取出来这件有过失的事，不许我们做啊，这件事。这个要佛子，这个佛子就是取过了啊，自应。就是你自己呀、啊， 就是教人人或者是教别人做这种违法的事情，这乃至一切女人不得不义，这个乃至一切女人，当然这是说是男人啊，男人这里边这个所对应下边有详细说，这里就超略略过去，这些乃至一切女人不得不义，不可以不义呀，就是不敬恨，不可以啊。因因缘因法因业啊，这下边呢就说这个过失的相貌，也是啊因缘法业啊分这么四种。第一个因因是指什么说呢？就是指我们人的眼悟心。你有眼悟心，你就叫做因啊。这个因缘是什么意思呢？因缘就是啊，暂时随住的，就是这男女之间互相暂时的随住，就这些互相引诱的这些事情啊，就是缘。这个因法呢，这个法字呢，就是大家在一起摸出啊，赞叹的这一些事情，就是因法啊。第二个是因业，因业就是大家在一起二根交结，乃至入一毛头，那就是都叫做因业，就是犯戒了啊。乃至说成女，前面说一切女人都是什么女人呢？乃至说成女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和化身佛是来到人间，当然是指人间的男女啊，是乃至到出生女，这个人的欲心重了，他也不减别禽兽啊，和出生的女啊，诸天鬼神女，可能也还有天女啊，还有鬼女。或者神的女，我有一天看见报纸上也都提到这件事，就是人间一个男人是活的，另外说死去的女人呢，也要结成了夫妻这件事，那就是鬼的女啊。这个神女，神就是要比鬼高一点的境界，普得大的一点啊，神女。即分道今天下边呢是啊，不斋求生乃至无女子的六亲里面，那也是应该包括在这个乃至一切里面也包括这种啊。即分道今天，分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除了这个小便之外，其余的大便道或者是口误，那都是非道行的。而无上音声教顺心，救助一切众生，净法云。这下前边是举过，不许做这种恶事啊。这第下面是第二段呢，这佛教导我们应该修教圣道啊，是意思。而菩萨一生教化心，救度一切众生。下面呢，就是无助慈悲心，这样的啊，一生孝顺慈悲心。但这个地方我的慈悲心放在后边啊，这个前面意思应该一样啊。救度一切众生。对于众生啊，应生孝顺心，生慈悲心，是救度 救，就是救护他们，离苦得乐啊。这个度呢，应该是教化他们得生圣道，那么叫做度啊。对于一切众生呢，应该有这样菩萨的精神，是净化缘啊，或者是啊，受为受与境界，使令他修教凡圣的净化缘，应该是这样度。而反更其一切人，菩萨你不能够啊，自己努力的修教正念，有孝顺心，有慈悲心，就有功德，一定是不对的。而但是又起一切人民自己也做这种恶事啊，这种污染的事，又发动别人也做这种事。是不来如生，这个欲心重了啊，都不挑拣了啊，还是处处畜生做这种事啊，乃至母女，乃至和自己的母亲，这个我在美国听人家说，美国人啊，也当然有品德好的人是有。也就有这种问题，就是儿子和母亲也是问题哈、父亲那个女儿也是问题，所以乃至母女，女就是自己的女儿也说这种事哈，还有这个姊妹，自己的姐姐妹妹说这种事，和六亲都是有亲属关系也啊做这种事。我讲到这里，这个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啊，也都说到很多这些事情。各位可能会知道这伍子胥这件事啊，病死三来，你知道这件事、啊。这个楚平王啊。他派他的一个丞相叫费无忌到秦国去，到秦国干什么呢？为太子建取妃，就是楚平王的儿子，他就是关系这个儿子，所以就封这个儿子为太子，准备继承他的王位。那派这个费无忌到秦国去给他娶妻娶妃娶妃。那么到秦国去了，不知道是经过多久啊，其中怎么样的人事上的关系我就不提了啊。就是找到了一个美女啊，美女可是在这个女孩还没到楚国来的时候，还没有和太子建结婚的时候，而这个费无忌这个人呢，先回到楚国就去见到楚平王，对楚平王说啊，这个秦女非常好啊，非常的美好啊，王可以娶她为妻啊，另外再找女孩子给太子建嘛。这个楚平王好啊，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了。接受这个建议了的时候呢，这个太子建，楚平王给他儿子啊找了两个老师，第一个老师啊叫武奢啊，叫太傅，第二个老师叫少傅，就是费无忌。这样这件事把这秦女娶来以后，楚平王自己也娶之为夫的啊，没有给太子建，这个事情是就这样做了。这样做以后，这个太子建呢，对这个费无忌是他的老师哈、也可能在以前就大家彼此间呢、 就不是那么样的亲切，彼此间的感情就是有点问题。那么现在呀，许愿找一个没情侣以后，又不给太子建，太子建可能心情呢也有多少问题呀、啊。那么和这个费无极的关系就更疏远一点，而费无极就对楚平王说这个太子建的坏话，常常说坏话。最后说，就是自从秦女来到我们楚国以后，这个太子建有很多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说他不在我们首都，在另外一个城，他在那里呀，召集兵马，主子军队，有可能会对大王不利呀。那么楚平王就火了。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他们就是把这个太子建的老师啊，这个吴奢，他那五就单人加个五，一二三四五的五，加个单人是吴奢，嫁人了。说是我嫁你给我儿子老师，怎么可以叫他这样子？啊，他见不见要对我对你？那么吴奢说呢？他是你的儿子，你们是骨肉关系，何必听巧言，听那巧言的破坏呢？这样说。但是这个楚平王也不听伍奢的话，就把伍奢就关放在牢狱里头去了。完了，牢狱里边去，就下令要召这个太子建来。太子建害怕，就跑到外国去了，跑到宋国去了。把他送回去呀、啊，那个费无极说呀、啊，说吕无奢这个人呢、啊，还不是很可怕，他的儿子是有才华、有本事的人。你说你要不杀了他，将来可能会成我的大患。哎呀，这那个楚平王说，那就把他叫来杀掉他。说怎么叫法呢？费无极说、啊，写一封信呢、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他。吴奢两个儿子，啊，一个是吴尚，一个是吴子胥，两个儿子，给他两个写封信，说你们俩要来呢，我就把你父亲释放了，因为你不来，我就杀掉你的父亲，写这封信。因为他这个两个儿收到这封信，两个人商议了一下，说是这封信我们。要不去就会杀掉我们的父亲，那我们要不去，我们就是不孝。我是不孝，但是我们去的能把父亲救回来吗？是不能的，一定是把我们完全杀掉。杀掉我们就没有办法报仇了。所以这样办，这个哥哥是武善，我去，我和我父亲共同的就死掉了。你跑了，跑了将来报仇。两个兄弟商议完了，伍子胥就跑了，伍善就来到首都，来到了首都，楚平王就把伍奢和伍善都杀掉了，那下令就去抓这个伍子胥。伍子胥当然就是跑，也是跑到宋国去，啊，然后又是经过。到了吴国去啊，这个时候到了宋国去的时候，遇见了申刀胥，遇见了申刀胥这个人，伍子胥就对他说：“楚平王杀我的父亲，杀我的哥哥，我要报仇。”那么这个申刀胥说呀。我要不让你报仇，你将就是无亲呀、啊，对父母亲都不报仇，这也是不对。我要叫你报仇，我同意你报仇，那我是不忠于楚国。所以说，我现在没有话好说。叫你不忠于也可以，你叫也不可以。说我现在没有话好说，啊，你走你的好了，还有这么点事情。那么这个伍子胥到了吴国，我们看 读读完古文，到除了左传上的事情还是很多，我们不要说那个话，真的。那么就是他伍子胥就是找到叔子的人，为那个阖闾做大将军，率领五九军队来伐楚国，不得了，楚国半节节败退，就是到了这个到了楚国的首都之前啊，这个样。这个时候已经经过十年了，经过十年，因为这个楚天王已经死掉了，而这个时候是楚昭王。楚昭王这个军队打败战了，打不过这个孙武的军队啊，所以孙武的军队一到了首都，这个楚昭王就跑了。好像呢，这个时候这个伍子胥就把楚平王的路破开了，鞭尸三百，一斧子鞭一个死尸，鞭了三代，鞭了三代家伙，把他的眼睛也挖出来，这个事情，还有很多的一些回忆啊，楚王的事情。那么、这件事我们就说到这里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了，这个事情就是楚平王独独本来是准备给自己的儿子夫的嘛，自己拿来做夫，这种夫都是家家废物地的中间的破坏。后来废物地啊，就在楚平王死掉了，楚昭王就位的时候，废物地楚人呐、楚国人民不高兴的废物地，把废物地杀掉了。这个就是，那么你就看出来呀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但有这么多糊涂人呢，为了女人就引起了这么多的事情。我们就看说母女自己呀和自己的女儿的事情，现在楚平王从他儿子的准备为儿娶的夫，这是这个就是。对，乃至母女姊妹都是亲近的，是真实有这种事情啊。这可见那个众生的世界糊涂，是没有边际的啊。这众生颠倒迷惑是这样的啊。这个我说这一件事哈、我还想再说一个故事。这说到这些事情啊，世界上事情真是你很难可逆啊！这个事情是什么呢？还是楚国，楚顷襄王，楚顷襄王啊，把他的儿子啊派到秦国去，派到秦国去，又派着黄歇这个人。四方保护他的儿子到秦国去。黄歇这个人那个时候在秦国都看出来是个政治家的大智慧，不是平常人。后来听说顷襄王有罪，那么黄歇就叫这个太子啊改换了服装，就偷偷地回楚国了。后来呢，回到楚国以后没有多久吧，楚顷襄王就死掉了。死掉了这个太子就为做皇的，这是考烈王。后来这时候黄歇也回到楚国来，那么考烈王就请黄歇做相，封之为春申君。好，做相封之为春申君呢，当然是一做了王，他又做了相，这不是很一定都很满意了。但是另外一个不满意的事儿，考烈王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子呢，也是心情也不快乐。那么这时候出来一个人叫李渊， 我想这个人是个书生，书生不可轻视，他说这个李渊这个人呢有一个妹妹就送给春申君，就姨太太就是这样子。过了多久的时候就怀孕了，怀孕了这个李渊这个人呢就对他妹妹说呀，你向春申君说什么说呢，说是现在